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分之一 Cult Life 的第52期节目，我是 Oli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哎，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我们到52期节目前50期节目的开场都是 Emily 来讲的？
好像是，没有没有，
我感觉这番话术特别的陌生。
对，所以上一次我真的是都没有给大家自我介绍。
对，一时不知道后面该说什么。
我怎么觉得我们的延时有点明显？就是每个人讲完 “hello， 我是谁”之后要隔个两秒，然后下一个人才会。
没事，后期就交给 Oliver 了。
对对，就毕竟我们现在是两周更一期，要给听众留一些反应的时间。这个人到底是谁来着？让他们想一想。
建议这一段放进去。
对，相信其实很多朋友都听了我们上一期第51期节目，这个是我们四分之一重振雄风开始的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听出来，就是我们还是在做内容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准备这些东西，希望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诚意和改善内容质量的决心。那么我可以跟大家承诺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应该也会是蛮有意思的一期。那我们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如何正确的参与讨论，或者说参与讨论或者说开会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犯哪些错误，有哪些可以去提高讨论效率和讨论质量的这样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呢，是因为从很实际的来讲，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发起主动约的一些讨论和会议，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被动会卷入很多讨论。比方说在工作时候，你的上司、你的下属、你的同级莫名其妙给你插入了各种会议，然后在微信群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话题或者对一些人的发言不吐不快，你又被动的卷入了一场讨论。那如果抽象一点来讲，或者理论化一点来讲，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叫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么同样也没有人能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思想永远隔离开。那讨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独立意志和外部世界的藕断丝连，我们永远都不能避免讨论。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值得聊的，所以我们今天进行了这样一个讨论。那我们先从一些比较有趣的小例子开始吧。我们来大家先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去曾经经历过比较有意思的、很失败、很低效，这样比较印象深刻的几次讨论，我们有没有脑子里有这种例子 ？Emily，
啊、哇，听我了，直接点名了，
点名了，点名了，
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我刚才还说我喝口水，可以，我先说，我最近刚经历，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宅家嘛，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团购比较疯狂的时候，大家会有，我们那个群里会有一个两波的讨论，就是一波人是支持团购的，就是说我想买一些我生活的必需品，觉得这是我改善生活质量或者活着生存的一个必要的途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宅家在家团购就可能增加了额外的风险，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隔离的时间变得更长。然后这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是，有一次有一个外国人在我们群里，然后他就在 complain 说，因为大家情绪都积压了很久嘛，他就在 complain 说，为什么就是各种团购他其实也不会嘛，然后今天早上那么早的时候六七点钟的时候，还有这个志愿者来狂敲他家的门，然后让他下去做核酸，然后他就在直接在群里丢了一堆英文说，如果你们下次再这样的话，我要把这个外面敲门的人把他当成人质，就是锁在我的家里，类似于这样一番话，然后他是用英文讲的。然后当时看到这堆话，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就是能说英语的人，就在这里去一起去，也没有一起，有一波人是去讨伐这个外国人，有一波人呢就是去怎么说，比较理性的去站这个外国人，然后有些人用中文说，有一些人用英文说，然后最后整个群里就变成一个大混战，然后上升到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对，就因为一些志愿者他强调说 啊，你们我们中国人都为此都做出这么多努力，你们外国人能不能也配合一下？然后有的外国人就站出来说，你为什么能不能不要聊一个话题就上升到种族主义？然后那个人又有人说啊，你要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中国，我们有很多人都是有英文能力去跟你对话的，你要设想一下，我们中国人如果去了你的国家，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岂不是更惨？然后那些人又跳出来，你为什么老是设置这种中国跟外国人的一个对立？反正整体来说大家的讨论全部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是各种的混乱整个就淹没在通知去做核酸的那个信息流里，就特别，我觉得特别低效，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的一个讨论，就这样就是持续了大概几个小时。对，这是我觉得最近一个特别有，对，几个小时，因为可能我理解大家编辑一下英文也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大家发的都是很长一段，然后中间又夹杂着一些这个做核酸的信息嘛，所以我是觉得没有解决掉那个外国人的问题，也没有使大家的情绪平和下来，这是一个特别无效的讨论。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没想到现在团长还有了一个新的职责，要承担起润滑中外沟通、维系外交友谊的这样一个责任。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一度大家说，要么去找大使馆吧，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发表了一些，就是说把这些人当成人质啊什么的这些言论了，就是一度非常的陷入僵局。
对，我想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可能偏工作上，一个是偏生活上。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的，我最近经历了一次特别失败的低效讨论，就是一次甩锅大会。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在，尤其是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比如说站在咨询公司角度，我们肯定是想要推成去真正落地做什么事情的，因为我们那个项目确实比较落地。然后客户呢觉得说，你这不就是给我下 KPI 吗？你这不就是往我头上扣帽子？然后那我这个他又不想干，对吧？但是他又不得不干。然后所以那一场会议简直就是我们和客户的这个就是激烈交锋，然后大家就是这个像什么暗中这个刀光剑影，然后我们抛出一个这个让客户去做什么什么，他就啪甩过来说我不接这个锅，就是类似于就是找各种困难，找各种理由，什么哎我们这个团队人手不够呀，然后预算不足啊，这种各种这个他觉得是痛点的这种挑战，然后来驳斥我们，然后就是导致我们那一次讨论就非常非常低效。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次吧，就是这种甩锅的大会，就是导致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讨论出没有什么结果。然后这个是一次，然后第二个例子我特别想举的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场景，就是大家一起玩剧本杀。就是我就这么说啊，剧本杀每次我们玩之前，这个DM 都会告诉我们预计四个小时还预计五个小时可以完成，有多少人是真正按时完成的。就感觉反正至少在我的这个经历里面，好像剧本杀这个按时完成的真的没有，基本上就是在他的那个预计时间上加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我就回顾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这个要加这一两个小时。我发现就如果我们分为前中后期来看，前期就是因为大家有阅读障碍，就是刚坐下来的时候，对，刚坐下来读本的时候，大家就是没事就开始啊寒暄几句，哎你今天这衣服不错，哎你今天这个吃了什么什么，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点奶茶呀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各种那个就是跑东跑西的聊闲天，然后就导致大家读不下去本，然后阅读障碍，然后所以就是前期特别难投入进去。然后中期呢就开始就是激烈的这个叫什么，开始还原，对吧，然后开始还原手法，然后推胸，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主要是开始有人搅浑水，然后有一些人给予这个无效的总结，比如说我们抛出一个什么观点，然后有一些人总是啊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 A， 你刚刚说的是 B，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把 A 和 B 结合起来要做 C，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说了好像也没说。对，所以中期就是这种非常 这个总结式的废话，然后后期呢你就会发现开始有凶手或者是有什么这个不清楚的人开始出来搅浑水了，对吧？就是大家明明这 align 好的方向，然后凶手为了掰一掰给你跑到另一个方向去讨论上。所以我觉得剧本杀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低效讨论的一个场景。对，所以经常就是能从十二点什么玩到七八点，就玩七八个小时这种。
对，刚刚温蒂讲的也让我想到一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的场景，就是在大概两年前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秋招的时候，像有些咨询公司会有群面嘛，然后记得当时有参加过美丽姐和就是 Oliver 原来那家公司的群面，然后当时那个群面真的我们那场特别的好笑，可能比如说三十分钟讨论出一个就是 case 的问题，但前面十分钟大家都在疯狂的复述这个案例，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说我们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后来我已经听不下去，我问了一句说我们能不能直接推进到问题的解决，不用每个人都复述一遍问题，就是像群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candidate 想要表现自己听懂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不断的重复问题，导致像温迪刚刚说的我们停留在第一阶段还重复问题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参加过另外一家公司的群面，当时也是非常低效的一个沟通，是这个背景大家没有规定说我们是要用中文还是英文去进行解答，然后有一个人可能就想表现自己，他就主动的去用英文，但是别人用中文跟他对话，这就是一个非常低效的讨论场景，大家可能要在脑中进行一个翻译的过程。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参加过群面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二个我想第二个的话是刚刚温蒂也提到一个类似于他们那个甩锅大会，因为最近我们也是线上开会嘛，就经常会遇到很多线上非常尴尬的那种安静时刻。然后我设想了一下，像这种低效讨论或者安静时刻可能来源于最近遇到的两个会，一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跨部门跨组织的会嘛，然后有一天那个 leader 就发现说这个事情哎挺有趣的，可以搞一搞，然后这几个部门可能都能参与到这件事情的某一个环节中来，然后他就把大家一起拉了一个会，让我们说自己可以去勾兑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做。但是这件事情呢没有一个 owner， 它也是一个 plus 的东西，就不是大家现在目前工作上会就是会需要考核或者需要完成那个 OKR 的主要目标，然后只是说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提升效率但也不确定就是薛定谔提升效率的东西，就把大家都拉到一块讨论。然后这个会上呢，然后这些团队都是有点类似于像温迪刚刚说的甩锅大会吧，就因为不属于大家的主要工作，没有人为结果负责，大家的讨论就非常低效，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一个 owner 和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推进，就相当于是 OK 我们完成了老板说的把大家拉到一块上，大家知道有这份事情但是没有下一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低效的讨论场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业务吧，还是刚刚那个点，所以大家会经常性的参与一些脑爆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idea 需要相关的团队一起来脑爆一下，说我们这个哎市场上有没有一些好的模式我们可以学，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节目或者经验，可以把这个 SOP 复用等等。然后我有天被拉进了一个非常突然的脑包会，这个会议可能两三个小时，但是刚开始可能一个多小时都在不停的去重复这件事情的背景，然后大家临时性的拿到了这个事情的背景和一些信息，还没有来得及去想有哪些创意的点子，然后最后也是这个会议也是非常快的结束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样临时性的一个会议可能也是比较低效的，就大家浪费了两三个小时去临时性的去思考和讨论。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说到了很多场景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失败比较低效的讨论，但虽然数量很少，我们总归还是经历过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成功比较高效的讨论，那这个呢我们可能在后面也会进行一些分享。我可能先抛砖引玉讲一个我觉得很低效的讨论，它甚至都不是一个讨论，我觉得那个场讨论之所以高效和成功是因为那场讨论戛然而止。就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做项目的时候，对于一些还没有就拿不准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一些定量数据甚至定性的信息去支持的东西，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讨论无论是 peers 之间还是你跟老板们的讨论会陷入一种空对空，就是我觉得中国消费者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中国消费者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他不会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另一个人说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什么什么。就比方说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就是某一个甜品到底变成一个更加健康的解决方式，比方说无糖啊、低脂啊，或者是 whatever 这种元素，到底消费者会不会喜欢。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当然这个数据和信息后面会有的，就变成了讨论说就是完全空对空，你觉得会喜欢，我觉得不会喜欢，或者是还有一些那种更加实操层面的，具体某个数应该怎么调，那个 model 里面的参数应该放哪些不放哪些，然后 on page 它一页 PPT 应该怎么样去设计会更加的好的去传递那个 message， 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就空对空的开始争吵半天，然后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很实在的东西去解释自己的东西。那我就经常会陷入到这种的讨论。然后之前我有一个，就通常情况下这种讨论就是你说说我说说，然后最后就是谁是比较 senior 一点的那个人就听了他的说法。但是我们之前有一个 team meeting 的时候，原计划是一个多小时，大概可能20分钟该讲就讲差不多了，后面大家都在聊这种比较虚的，就是空对空的东西去聊。然后那场讨论呢，我们就很就是聊，觉得没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说 OK， 没关系，我们现在要聊可能30分钟聊不出什么东西，然后聊到最后那个结果也不是大家都 buy in 的，那哪怕我们现在就是各种方式，就我们以 model 为例好了，各种参数你都放进去试一试，你放个10放个20放个30 whatever 你都试一试，同工算起来可能也用不了20分钟，那么我们就先去试一试，我们就不用聊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坦白讲效果会更好一点，就因为我觉得我们做战略咨询或者做这种相关的战略题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试图把它想的就是所谓终局思维，就是一步想到最后，那么一直按照一个完全正确的方向去做，然后不浪费更多的 effort。 但其实坦白讲在实务工作中其实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你还是要像互联网那一套，就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你就是试错改正试错改正。那有的时候讨论呢，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锚定最后那个就是终极正确的东西，那反而那个讨论一点效率都没有。那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我觉得它虽然中途戛然而止，但我觉得是很高效的一个讨论。
嗯，我这里想补充一下，我因为之前在学习元气森林的时候了解到8个字，我觉得特别适合刚才韩帕说的场景，就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就是每次只迈一小步，然后我再去试一下，如果 OK 的话就 OK， 不 OK 的话我们就迅速的把这个方法推掉，我们再迭代。就是这种方法其实在互联网领域特别有效率，能够保证它不管是产品研发也好，还是怎么说一些组织运转也好，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一步不要迈太大，就是刚 Oliver 说的不要是终局思维这样。
对，这个概念我第一次见，其实我记得是我大一的时候读那个腾讯传，就是吴晓波写的，他其实概括腾讯其中一个 pillar 就是这个。但是你如果再往前推，这个和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是一样的道理。Anyway， 我们可以继续看其他。 Emily， 你有没有什么经历过的成功高效的
又被点名了
讨论举例？你看我现在做的我现在做的也是使这个讨论更加高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没有人想发言的时候就点人发言。
对，
不是，我刚才是说，刚喊他说好，那我们继续，我以为他是会开启下一个话题，然后有2秒钟的空档，我以为是我断掉了。 OK， 那我继续了。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工作场景我觉得特别有效的一个讨论，就是焦点小组访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是组织过这个一个在咨询公司里面，或者你做学术一些质化研究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研究方法，就是焦点小组访谈。一般是6到8个人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话题，我们在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我之前是因为在项目上就组织了一个关于这个一个饮料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小组访谈。我当时觉得这个访谈特别的高效，因为你设想一下，这个访谈其实是很难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全是陌生人，就是这6到8个人谁也不认识谁，然后但是你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分享一些你非常 个人的看法，可能涉及到你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的这样一些偏个人的东西，就很有可能大家就是不是那么活跃的发言嘛，这是第二个困难。然后还有的困难就是我们需要他们回答的东西最后能够被我们所利用，就是不能特别散，就不能大家想哪儿聊哪儿，就是聊得特别的天马行空。所以说这个讨论其实是有一定难度把它运转到高校的。对，我再加一个难点，就是因为这个讨论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嘛，就是一般就是两个小时你要聊到我们所能涵盖的所有想了解的话题。所以说面对这么多困难，但是当时这个焦点小组访谈就特别的有效，大家都非常的 involve进来，就是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没有那种特别沉默的人，也没有那种就意见领袖就他一个人就是贡献了全场80%-90%的发言也没有。对，回到上面那个讨论，我觉得当时能够大家讨论的那么高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流程的设计。就首先这个流程设计它是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主持人的，然后这个主持人我们之前是跟他碰过大概3-4次关于这个流程要怎么过。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流程的设计，我们详细的写了一整份的这个大概的草稿，就是每一个环节应该怎么开展，第一个 opening 我要聊什么样的话题能让大家把场子热起来，然后到后面怎么样逐步引导到我们不同层面想了解的话题，这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是会有会议上面的一些小设计，比如说我们不是枯燥的聊天，然后有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阅读的材料，或者是一些投票的环节，大家可以到白板上去贴东西啊，去投票，这样让大家的参与感也会更强。所以说我觉得这整个会议里面你提前的一些大量的准备，包括你设想的这个流程要怎么样跑，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促进高效讨论的办法。
嗯，对，我其实有一个，我正好也想举一个例子，跟美丽姐这个特别特别像。但我可能举的一个例子呢，我自认为它是成功的，但大家可能如果上来听这个例子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过，就是它有一点我觉得叫准备过度，但是它确实是成功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在做一个人力的项目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要开这种焦点访谈，就英文叫 focus group 对吧。然后呢我们的 focus group 可能是说我们要针对不同层级去开这件事情，基层就是刚进公司的新人，然后中层都是一些中流砥柱，然后高层可能就是每一个这个业务板块子公司的负责人，像这3层我们都要去分别开这个研讨会。然后其实每一层你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像基层你的这个开这个研讨会的目的可能是说真的去了解这些新生代，然后可能说90后他们对于这个整个公司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其实主题是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啊。然后那中层呢可能就是说，那我们其实中层和基层有一些是联动哈，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他们跟这些基层，或因为中层相对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他们既要面临着我要去管理这些90后甚至是00后，一方面我还要对上对吧，可能是60、70后，那他们其实是80后夹在中间会稍微有点难受，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难点，就是在尤其是承上启下沟通的时候难点究竟在哪里，以及可能还有一部分的目的就是看看他们对于某些这个我们提出的变革举措的看法，那这个可能是中层。然后高层呢，当时是因为只有他那个集团很大，就很多多元业务板块，但是真正把这些高层凑起来也就18个人，然后18个人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然后给你来参加这么一场会议。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他的目的更多是说，因为我们要真正在这家客户公司去推一些变革的举措，那希望是让所有的高层去对齐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变革了，然后希望他们给予我们这个肯定，以及在未来这个变革举措推的时候减少他们反对的一些阻力。所以更多其实是一个信息交换也好，或者更多是一个叫
宣贯，然后去宣贯，然后让他们就是知道这个变革举措接下来要怎么走，然后让他们给予资源支持，大概是这么一个会。对，所以可能介绍了一下背景之后，我们就是跟美丽姐说的非常像，我们在就是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但是这三场不同的会议，它的准备的可能说颗粒度或者是方向其实不太一样。那新人那一场，90、00后年轻这一场，其实更多是说你要有一些非常这个可能说这个开放的这个话题，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形式，因为都是这个零零后嘛，你不要显得让90后、00后，你不要让这个研讨会显得太死板。所以其实那一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去准备，因为觉得首先第一，那你作为咨询公司，然后你去可能说比较有经验了，相对于那你在准备这个零零后的时候，你其实很多话都能接得住。对，所以其实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是没有做过多的准备，但是中层那一场我们做了适度的准备，然后主要是说因为他们都是一些80后，然后相对来说那个客户公司呢比较老板，对吧，就是比较这个可能说一些比较这个都是严肃啊，然后比较认真，那你怕他们搞成一个什么汇报会或者是这种发言会，所以其实是需要想一些很多互动的方式，让大家真的动起来，然后以及开动起来。所以其实在就是这个中层的时候我们是准备了这一些，但是真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高层，就是高层那一场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因为这一场其实我觉得站在咨询公司的角度是说，你真的是要小步快跑，对吧，你就真的其实有一些事情你不能等，你要真的把它就是很敏捷的推下去，那这个是咨询的做法。但是如果是站在客户的讲法是，既然是一场高层研讨会，他就非常一定要严肃对待，是这个公司不可多得的大事。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们严肃对待到什么程度，就当时我们准备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 counterpart 客户的一个同事跟我们讲说现在董事长的秘书正在跟我们打电话沟通一些细节。我们就问什么细节呀，他们就说哎，这个老板到时候总结发言的时候应该站在哪儿啊，他是应该站在原位上是站着还是坐着，那比如说老板要到时候总结发言十几分钟一直站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各位有没有更合适的处理方法。就我当时我们团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懵，就是没有想到他们能想到这么 detail 这么细节的东西。对，所以其实后面我们在真正去做这个方案然后去呈报上去的时候，我们给的那个颗粒度是到首先这个会场怎么布置，我们就画了好多的这个圆桌，然后以及每一桌到底要坐几个人，然后这18个人都是不同业务板块的，我们可能要提前去摸一遍底，跟大家去聊一下 OK 你这个在这个会上有什么诉求啊，然后你有什么每个人之间可能私下有什么利益冲突啊，然后我们会这个设计一下这个圆桌到底有哪几位一起坐，然后能保证大家这个可能说可能共同的这个讨论的基础，然后以及相对来说比较高效。对，所以一个是排座位排会场，然后以及像当时像美丽姐那边一样，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物料清单，比如说到底现场要几块白板，多少张 A4 纸，白笔，这个黑板笔白板笔，然后包括写字的签字笔等等等等，然后包括茶要泡什么茶，每位领导喜欢喝什么茶，然后甚至是最离谱的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公司的头头这个董事长要来，他们甚至把董事长惯用椅子然后以及惯用的颈枕靠枕都搬来了。对，然后就是专门对，然后就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有一些过度准备这种感觉。但是在我看来那一场会议真的是举行的很顺，因为其实包括你要告诉这个就是客户也教了我们很多东西，就我们以为其实大家就是过去聊嘛，思维的碰撞，对吧，然后有一些 brainstorming session， 但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提前给他们布置作业，然后以及让客户去准备的。比如说即使是董事长这个 level， 你要告诉他你这场会议大概就 agenda 肯定是必要的，你甚至要告诉他你需要在哪些节点发表一个几分钟的讲话，这个讲话到底是要涵盖什么样的信息，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给他们给董事长这样的一些引导，然后让他知道在什么时间应该讲什么话，然后以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这些其实是我们是没有在这个之前想到的。对，所以虽然就大家听 下来真的是一个 over prepared， 但是我会觉得说确实是有一定启发的。那这个启发就是说在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还是真的要对症下药，就不是要按咨询公司一贯的做法，就是我们的一套这个流程，对吧？还是要可能针对不同的客户公司的基因，然后以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目的去定制化的准备。
温蒂刚刚讲的，我特别想学习一下你们开会的那个 SOP， 感觉之后开会
我也是，
我到时候把那个
我也想学习一下那个会场布置。
对，会场布置那个图我已经等会儿给你们发出来，特别搞笑。
天哪，感觉真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式且完整的会议了，感觉以后都可以复用了。然后我分享一下在就是互联网公司中，因为我之前也提到说很多低效讨论会发生在跨团队或者多人参加的会议中嘛。然后到我到互联网以后，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用的会议吧，也就是之前字节推的一个叫做飞阅会，就是飞书阅读会。其实是基于他们的飞书文档做的一种在线的写作的方式。比如说他列举了几个我们经常会刚刚也提到的会议的痛点，对吧？比如说没有充分的准备，那肯定就是需要大家有一个会前的文档，然后在文档里面呢大家就可以去提前的评论阅读，其实就是解决了说很多时候会议只能一个人去说话，一个人传递信息的这种痛点。然后这种时候大家就可以同时的去看这个文档，然后去补充去评论。然后那在会议上的话，我们就主要针对评论去解决那些问题，就不用说再针对于一些背景信息进行同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会议形式，就是把很多时间花在前期的，就是把很多会议上需要讨论的时间真正的发挥利用起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刚开始提那个低效讨论的时候，不是提了一个失败的脑包会的例子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吸取了那个经验，就是说每次会前给大家布置作业，比如说你先读完这个文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就写一写说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这个项目可以往哪几个方面走。还有一次我特别感触的是，我们做了一个用户调研的脑报会，就是用户调研有一些结果，然后可能就邀请了几个主要关键业务的负责人进行讨论，然后最终大家都就是完成作业特别认真。然后我整理一下那个文档就发现，就是十个不到的人就每个人都发表了大概有十多条建议，最终汇总合并下来一共有80多条有效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量级了，因为一个会议接下去可能能够有个我设想啊十个以下的方向其实是已经很好了，但我们上次那个会议可能有了81条就是针对于不同方向的一个就是下一步 to do， 我觉得都是就是很震惊。所以最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每一次不管是线上啊还是就是飞阅会也好，或者是说脑报会讨论会也好，我们就会列3个主要问题，就看这30分钟或者10分钟能不能把这3个问题解决。如果不行，是不是要提前的去赶时间，或者说在会议上把这个议程再缩短。我觉得这是我反正在最近经历下来比较高效的这种讨论方式的经历吧。
我稍微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那个在开脑报会或者是这种需要集思广益的时候去会前收集作业，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操作方式。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两个特别好的好处，第一个就是首先脑报会你收作业的话能最广泛的采集到大家的真实想法，或者说真实的一些灵感你能收集回来。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其实让它增加了对于这场会议的参与感。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最怕的是像这种形式的，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种，你一个观点我一个观点，你一个想法我一个想法，这种讨论最怕的其实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在说一个观点的时候，我对你提出来的想法没有参与感，那么你说就说了，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然后第二个是甭管别人说什么，反正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影响，那我就都是同意，好好好，对对对。那这种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有些脑报会啊或者这种讨论会是非常低效的。但是如果我们前期让大家收集了自己的想法，就以这种交作业的方式收上来，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讨论大家交上来的这些作业，它的好处其实是说你产出的你自己的那个想法，它就有点像是你的小 baby， 你就会对那个东西有更多的 ownership。 那么这个东西呢放到会里面被人讨论的时候，别人说好别人说不好，那这件事情对你的心理上面的影响力就和一个别人随便说出来的一个观点，或者你随便会场上说出来一个观点，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你可能会去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或者别人说对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同意，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其实你会前收集的时候是更好的能帮助大家去参与到那个讨论里面。对，啊，你们这就是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以后我们也要留作业，就像我们在讨论这些节目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81条有效建议才可以。
是刚刚 Oliver 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播客在进行的这个升级迭代吗？每次给大家留作业。
对的，
是的，然后每一个人做一个 project leader 有 ownership。
对， anyway，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非常多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些是比较失败的比较低效的会议讨论，哪些是比较成功的比较高效的会议讨论。那后面呢，我们可能试图去抽丝剥茧，稍微从特别具体的例子里面往后退一步，拔高一步，抽象一点，去总结一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中总结出来的大概8-9条我们觉得可以使一个讨论更加高效更加成功的一些要素。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次了，在任何一场讨论或者说会议开始之前，我们都要先明确这个讨论和会议的形式，它到底是所有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在一个水平面上非常平等的对于一个共有话题进行讨论，还是说它是一个一对多或者是少数对多数的这样一个表达和 presentation。 这两个的不一样的点是在于说，第一个在同一个层面大家做讨论的时候，那么假设是每一个人的信息的所有量并不严格大于另一个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并不需要对自己所说的观点负全部的责任，那这个就会使得那个讨论更加像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真正就非常自由的观点思想的交锋。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个 presentation 就会出现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一个是说一个人不停的输出，然后其他人听着，然后以一种挑刺的心态听着，我要 QA 你，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做 presentation 的那个人会对自己的观点天然的有一定的怎么讲保护心理，那么你在 pre 的东西别人 Q&A 可能是很正常的去问一些问题，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会去更多的 defend 自己观点。所以第一步你要先定义清楚这个会议的形式到底是讨论还是 presentation， 这个比较重要。
嗯，我这块想补充一个我自己对于形式的观点，就是他可能我觉得韩妈讲的很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有刚那两种形式，然后但其实我看来可能说根据一个目的的不同，可能还可以分为就是类似于我们再找一个新的分法，就是我会把它定义为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一个发散的目标，其实会比较像啦，就是发散的目标这个都很好理解，就是类似于脑爆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大家其实真的是没有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可能东西我们是没有一个决策的，我们是真的是为了丰富这个内容，然后或者是编一个 story 之类的。但是如果是有具体的目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决策点，那这个其实它又是一个不同的形式，就是有决策点的话，那你是真的可能是要带着非常强的目的，然后有牵引的，然后去一个说服型的这种讨论的形式，就有可能是说服，如果观点不同的话这个可能是说服，如果观点同那就非常的顺利，对吧，那就是最终达成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决策。对，所以其实我感觉如果是从真的是到最后我们下一步的做法来讲往前推，那可能是这两种形式，然后那你所要采取的这个方式也是就是讨论的方式组织形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的，这个其实我也蛮有感触的，就是在今年有机会去自己带一个项目去做的时候，就过往我们内部的一些 team meeting， 因为对吧，之前大家都是小朋友，也没有太关注过怎么去 run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那个就 by nature 我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你在给自己的老板 presentation， 就 team 做出来一些东西，你去给老板 pray 一下，看看老板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不是老板有什么问题，老板针对我的材料有什么问题。对，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做啊，当然换着说也没错了，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对那个材料进行修改和改正。但后面就是有一个就其他人跟我讲，你对于那种 team discussion 其实它不是你在对老板 presentation， 不是说你这个项目你的 working team 要先跟老板 pray 一遍再去跟客户 pray 一遍，就正常情况下它不是这样 run 的，但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做的，它更应该是说把一些你觉得either 是你没有想法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东西太难了做不下去的，或者是说你拿不准的方面 去跟老板们一起做讨论。所以那个 team meeting 它是其实是一个 team discussion， 是一个团队的讨论，而不是一个团队的报告会。那么那个以后呢，我就做了一点调整，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写那个 team meeting 的 agenda， 就是议程的时候写的都很泛。那么第一个叫做那个什么项目进度更新，然后第二个叫做什么关键发现讨论，第三个叫做什么下一步工作计划。就 even 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会，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去 run。 那这个其实坦白讲就非常低效，因为你的第二部分就变成了你把你现在做好的材料给大家讲一遍，然后以及背后我们是怎么做的讲一遍，然后大家有问题就去讲。那这个非常低效的原因呢是有两个。第一个，它会让你真正想要聊的话题混在这个里面。比方说假设我们有20页材料，其中19页你都 OK， 就是有一页有几个数有几个信息你拿不准。那么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如果你去按照 寻常的做法，20页我都过一遍，那么你那一页想要被讨论的重要性或者说被讨论到的权重就会相对来说被稀释，那么就是二十分之一有可能。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讨论材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工作团队都是每天对吧熬夜加点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他对细节的了解程度一定比很多第一次看这个材料的人要了解的。那么那个会呢就会变成非常多的人以 fresh eye， 就当然 fresh eye 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了，就它坏处就是他对一些细节不了解，那么就会进到一种抠细节的过程，他会问这个数怎么来的呀，这个信息怎么来的。但在我们出这个书和出这个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经过了非常多轮的 debug，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宝贵的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其实没有必要去把我们那些 bug 再翻出来再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那这个非常低效。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的就在那个项目上的 team meeting 我是这样 run 的，就在所有 team meeting 之前我直接给大家发说，就当然这个的要求是比方说你今天下午 team meeting， 那你昨天下午就要把那个 document 发出来，那么发出来以后我就 suppose 所有人都是要看的，因为我们在 team meeting 的时候不会再去讲具体的每一页的配置的东西，那么你不看你不参与讨论，第一次大家没有讨论没有什么意见没问题，第二次老板们发现自己不看自己还是参与不了讨论，那么他又觉得有问题他会自己去看了，所以你相当于 push 老板自己主动去看。那实际上在那个问题里 在那个会议里面呢就是 很清楚的写出来我今天讨论的是三个问题，真的是三个很具体的问题，比方说这个 market 未来会到底是怎么涨，我们有几个 source 让大家来排排版，然后第二个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做出来一个随便讲做出来消费者调研它的数据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 debug， 然后第三个是说我们可能初步有这些的意见或者是方向性的建议，那跟大家讹烂一下或者说再跟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 make sense。 那这里面呢这三个点就是我们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所有会讨论的内容，具体的那些 content 我们一个都不会跟大家过，那么这就要求你之前一定要自己去看。那这样的话其实起码对于那个项目来讲，我觉得到后面会发现讨论的效果和效率高了非常多，然后也可以藏起来我们配置里面很多没有做好的东西不让大家发现。
我这里有在喊趴的基础上我也特别有感触啊，想补充两点。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实际的比较微观的在开会的过程中的时候有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是当我们在那个会上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老板在嘛，然后这时候或者有不同的你的上级在，然后这时候你在开始 pray 之前可以，我个人的做法是问他一句，你是想先过我们主要的改动，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嘛，你是想先过我们这一本主要的改动，还是说你想让我从头到尾给你顺一遍。然后这时候老板可能出于他准备这份材料不同的目的，或者出于他个人的时间的一个考量，他会告诉你他倾向于哦，我其实只需要过你这个改动的部分就好了，然后我不需要看你整体的一个 flow 是不是顺畅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有的他就可能希望就从全盘再去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整个会议要怎么开才能更对他的口味，不一定是对他的口味，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会开的双方都觉得很有效。 因为有时候你重复在讲很多东西给不同的主体，然后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我也是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就一开始我可能跟 Oliver 一样，就觉得这种 team meeting 啊，或者这个我们叫 problem solving 这个东西是一种展示或者一种汇报，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会更多的是寻求帮助，就是这个寻求帮助可能是说我这个东西我方向不清楚，我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我的调性不明确，我是把它往好了讲，还是把它往中性讲，还是把它往坏了讲，这个不清楚，这是寻求一个方向上的支持。另外一个是可能寻求一些资源上的支持，就比如说你需要一些跨部门的或者甚至是跨公司的一些支持，就是可能老板他的资源比你多，但这个东西我推不动了，那我现在把我这个问题摆出来，然后我可能 propose 就提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法，那老板你看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帮我。就是这个其实我认为是中间之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次会，一方面可能老板要看一下这个进度，其实另一方面对于下面做事的人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展示，而是更多的是一个寻求帮助的过程。我觉得有了这个心态的转变之后，这些开会的话对于我而言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帮助我的一个东西，而不是我需要去表现自己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个心态的转变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也是近期才感受到的。
要不我补充一个小点这刚好是那个就非常非常小的点，刚好是接着美丽姐这边说啊，就是我尤其是在这个会议前期的时候，我最近也是学到一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尤其是如果是未来要开那种多个 party， 就是多个部门或者是这个上面有不同的 stakeholder， 比如说可能是有股东方，或者是有那种特别高级的管理层，然后他们每个后面比如说财务代表财务的这个观点对吧，他要控制 budget， 然后但是如果是这个一个什么实际的这个做执行的人，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然后那这个可能说真正的随便讲啊，股东方他又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其实这些我们可能在会前我们都是未知的哦。所以我的老板那天教了我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会议想象的很沉重，就是也是心态的问题，就不要想的很沉重，你其实很多什么我们开会就像开二十大一样，其实你在上会之前很多东西都是已经充分 align 或者是充分讨论过了，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会在会议之前提前可能尤其是那种特别重要的会，需要给非常非常那个明确下一步指示的这种会，我们会提前去给一些领导相当于是暗度沟通，就是暗处沟通，就我们会提前跟他碰好说，哎，尤其是那种股东方哈，我们提前会跟他碰好我们这个会上可能会讲什么内容，那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讨论的争论点，然后那你可能就我们希望你站在你的这个角度给予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的指引，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是会暗度陈仓的跟他先沟通，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有点像真正讨论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客户会，就有点像陪我们演戏的一种感觉，就其实我们已经预想到了这个股东他们会就是讲什么话，那其实我们可能是中间真正做一个客观的这个叫什么 facilitator， 就是就是推进者对吧，那我们会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有点也有像我们把这个锅就甩出去这种感觉，对，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我们不能说拿到台面上说让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如果真的是碰到这种多方 stakeholder 的这种会议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的一种做法，就提前跟大家对齐，你在提前通气会上可能要往什么方向讲，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心态或者是一个准备方式上的这个补充。
对的，我们可能帮那个温迪稍微往回圆一圆，我们这个不叫暗度陈仓，我们叫提前通个气儿。
包
一包一对，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个怎么样去决定一场讨论的成功与否，就你要先定义清楚它的形式。那第二个呢，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非常多了，就是在讨论之前对背景信息的了解，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讨论的效率是否高。那对于背景信息的了解呢，其实我们如果再把它剥离开来，我觉得它是有两个维度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于讨论成果的期待， 我们这场讨论下来究竟要形成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使脑暴形成一些散乱的观点做下一步验证，还是说我们要知道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应该是怎么样去推，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讨论成果的期待。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跟这场讨论的主题和内容相关的，比方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在上海疫情的这个期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因为疫情它最基本上它是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讨论呢，那个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对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他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它的 cost 是什么东西，它的 benefit 是什么东西。那在这最基本的这种认知都没有的时候，就需对于这样一个议题做讨论，那只能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那么讨论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必要的知识和信息还是要在每场讨论之前确保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或者起码都是对于最基本的东西要有一定的了解的。没有补充哈。好，好的，好，那这一点我们其实就快速的跳过。然后第三个，其实像刚刚 Emily 讲的，我们在每一场开会，Emily 和 Wendy 都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在每一场会议之前，对于参会人的了解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场讨论的高效。这个主要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和过去的实践经历，我们就知道了每个人在哪些方面的观点相对而言更加值得采信。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几个是做咨询顾问出身的，那这边我们去跟大家聊咨询公司怎么怎么样，咨询项目怎么怎么样，大家觉得相对而言他们还是可信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突然跟大家聊某个物理实验应该怎么做，那这个完全就是在扯淡。所以你当你对别人有了了解以后，你就知道别人的观点，哪些观点更值得采信，哪些观点就是当时的表达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偏好，偏好其实有两个，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其实就像 Emily 刚刚讲的说，我们在讨论之前，那个参与讨论的人他到底想要我从头跟他 go through 一遍，还是说只要把最关键的东西挑出来跟拎出来跟他聊一聊就好。那这个是每个人的工作风格不一样决定了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的雷区，比方说像温迪讲的那种非常多方的会谈，那么对于财务来说他的雷区是什么，是不是不能再涨 budget、不能再砍 budget。 那对于销售团队是不是 KPI 你不要再往上涨了，那对于股东方来说是什么，对于高管层面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主体他背后的雷区或者他不太能聊的话题有了了解，那我们可以在讨论过程中有更多的求同存异进行斡旋的空间。那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话题或者说观点上的针锋相对，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以对每个人的信任为基础才能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是你跟陌生人跟十个陌生人突然在一起讨论，你总会觉得他的某一个表达方式上或者他某一个观点上是不是在针对我，是不是就是他只是想撅我一嘴，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你就忍不住也就是非理智的去怼回去。那只有在以信任为基础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人 OK， 我们两个其实私下的关系真的很好，那么这个时候他对我的一些挑战，他对我的一些质疑真的只是对于这个观点这件事情的质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相对而言我就可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跟他讨论了。对，所以对参会人的了解也很重要。
对，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有时候开会里面其实会有玄学，就是各个参会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实会影响到整个会议的氛围和讨论，所以我觉得 Oliver 提到这个对参会人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开比较长的那种研讨会或者脑包会的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比如说10到15分钟简单的破冰，可能这个游戏你会看起来有点无聊，或者是说觉得没有必要，比如说你拿一张纸写下你最喜欢的东西，你的兴趣，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和其他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一般是什么样。但是这个破冰的环节其实能够增进大家对彼此的一个了解，就是也能够鼓动每个人在会议的初期去进行一些发言，然后消除他对这个会议的，就是这个会议，避免这个会议太过于正式，就大家不敢发言。那所以我觉得在会议初期这种破冰的玄学还是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会，是可能刚进入到比如说在之前做咨询顾问的时候，进入到客户那边需要学习一些客户的黑话，或者说进入到互联网以后也需要学习互联网的黑话。 像我们之前会说会有一些中英夹杂的习惯，或者我们会说我们去哪里 online 一下，但你会发现可能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叫法，大家对 align 或者对齐或者碰头或者拉齐这些词语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对参会人的了解，我觉得可能还要包括对客户公司、对他们组织文化和工作习惯的一些理解。对，我就补充这些。
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跟大家聊的第三个点，对于参会人和讨论主体的一些了解，会对会议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其实是说各个主体参与讨论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大概想了一些场景，会注定决定了这个讨论一定是低效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参会者主要是为了来表现自己来参与这场讨论，那具体就详见大家经历的各种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群出现的群面，就是大家参与这个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 case 解出来或怎么样，而是说我要想通过这场群面，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会做出来一些非理性的非讨论性质的东西。那就这个其实在我们工作中也很常见，大家如果参与这个讨论只是 either 是不得已而参与，或是想给这个参与方的某个领导下马威也好，表现自己也好，去不停的 show off， 那么你这个讨论一定是高效不了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跟刚刚说的蛮像的，就如果这个讨论者互相之间本身在过往的经历上面就有比较激烈的对抗性或者矛盾的话，那基本也就注定了他们参与这场讨论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针锋相对来的，针锋相对而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讨论的效果注定也应该也不会太好。
刚刚温迪也提到说，就是如何提升那种会议里面的进程，如何推动会议的往前走嘛，就是温迪有提到一个概念是 facilitator， 就是引导者。我之前看过一本书，我觉得讲的挺好，它就是解决低效会议讨论时候如何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用一些技巧和结构化的工具去引导和推动这个会议的进展。那其实引导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我觉得引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不管是对职业经理人，或者是说你一个团队 leader， 或者你去培训，或者你参会者，都需要有的一个核心技能。其中我就简单 summary 一下，他讲了几个基本技能，比如说你要保持内容的中立啊，要积极的去听别人的说话啊，要提问，要复述，归纳总结，或者是说他有几个原则，比如说你要有白板在持续的记录，去能够很好的很快速的去整合大家的想法，然后不断的把大家拉齐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上，要假设大家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要设立一些规范等等。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一个假设大家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其实就像刚刚温迪讲的那个，比如说各个团队有不同的诉求和痛点和雷区，那你怎么样能够提升到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去描述清楚要解决哪个问题，并且我们规定的这个 scope 在哪里，一旦有人越圈就把它拉回来。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facilitator， 它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不会主导这个会议的一个结果，但是能够给大家设立规范的角色。设立规范就比如说大家在开会之前不能玩手机，我要把大家手机都收了，不能打开电脑，谁打开电脑发红包等等，这些就是规范其实是可以引导者提出来的。对，我再补充这一点在那个互动性和参与度上。
我就也是刚刚 Vivi 说的，有一个词特别突然那个激发我的这个表达欲，就是关于白板。然后因为我就补充一个非常小的点，就是在大家这个 move 到这个讨论的后期阶段啊，就是在中期阶段的时候，其实咨询公司很擅长的是用 PPT 来去相当于我们叫 facilitate， 对吧，就是相当于去这个润滑整场的这个会议。但我发现其实白板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大家用 PPT 的时候其实更多是一个我们已经把既有信息总结好了，那其实对于没有参与这个 PPT 制作的人，他更多是一个听众，然后是一个受众，就是他并不能真正调动他的一个互动性。但是白板呢，相对来说我们是可以调动它的一个互动性的，就避免让它只成为一个听众。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一个真正你要想达到一个可能说这种 brainstorm 脑爆这种，然后或者是一个可能真正你想把这个参会人都调动起来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你的 PPT 和白板的运用，就这两个工具上的运用是同样重要的。
对，然后呢其实说这一点是互动性和参与度，基本上就是 如果所有人都不积极的参与讨论的话，那其实这个讨论也就没有意义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根本上的问题是说，对已有观念的执念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讨论的效果。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形成了一个观点，我肯定会把那个，就像刚刚之前说的，我会把那个观点当成我自己的 baby， 我会不停的去 defend 它，我会比较难改变我自己的已有的想法。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并不能做到极度的坦诚，极度的开放，这个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这个也就注定了说，有一些讨论如果你是保持这种比较防御性的、比较保护性的态度去参加讨论的话，那么那个讨论的效果可能也不会特别好。那这边就是我之前有读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可以启发我们去怎么样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掉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人呢是经常会想错的，会经常有一些错误的想法，然后对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科学史专家告诉我们，在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曾经信奉的每一种，真的是每一种观念，经过后世的研究呢，都是发现有错误的，或者说至少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那如果过去是这样，看不出为什么现在不会是这样，那么以及未来在各个方面、各个观点上，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错误的？为什么不会是有缺陷的？虽然我们当代科学使用着比我们寻常生活工作远为更加复杂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比方他们有超级计算机，他们依旧会犯错，甚至他们对于整个证明、论证、设计实验的过程更加严格，也比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要求和论证过程要更加严格。即便如此，他们也会犯错。那一旦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以后，我们就至少应该在知识上保有一种谦卑感，愿意让自己的观念接受审查，并且在自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时候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观念，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可能是说啥子没有，还没有到这一趴对，那最后一个呢，可能是说我们有一些讨论的时候会过于发散，缺乏聚焦，并不能抓住主要的矛盾。这个就是高中的政治课本告诉我们，事物是联系的，事物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对争论中或者讨论中的每一个话题一定会有若干个相联系的方面。那也许在实务工作中每一个方面都值得重视，缺了哪个都是瘸子走路。但是在我们一场讨论中呢，我们势必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一定是要把讨论的范畴相对而言框定在某一些最关键的话题，或者说对于那场讨论而言最首要的话题里面，而不应该是过度的发散。那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初步想到的说怎样去尽量避免一些低效讨论，以及怎样去开展一些相对而言高效的讨论。好，那其实经过了我们上面的比较具体的我们经历的一些失败和成功的讨论的总结，然后我们也试图帮助大家梳理和归纳了一些怎么样去提高讨论效率的一些要点和注意事项。那在最后呢，我们可能用一点时间来相对而言更加抽象一点，更加上一上价值去讨论一下，就是讨论这件形式、这个动作本身的目的是不是在追求共识，或者说追求共识是不是讨论的终极使命。
我先来讲一个比较肤浅的，其实我觉得会议它当然我觉得它是需要去达成一些认知和共识的，就是我认为那种单向输出而不寻求结果的会议可能不在我们这次讨论范畴，比如说像什么动员会啊、展示会。但如果是要去拉这种多方去参与讨论共同贡献观点，我觉得可能是要有那个共识的。因为我们公司有个人算过一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会议其实是一个非常费钱的事情。那你可以简单的 sizing 一下啊，简单的算一下，一个比如说一个人每一天大概是2000块的成本，然后每分钟的话平均下来一个人可能就要花掉4到5块钱。那如果你一个10个人的团队，你去约时间可能花了10分钟，你会拖堂10分钟，你其中低效讨论或者寒暄浪费掉10分钟，那这样一个半小时的浪费10人的会议其实就是1500块的成本。那以此类推，其实开每一场会议它都是一个在消耗着时间、资源、钱等等成本的事情，那最终肯定是要以达成一定结果为目的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会议上还是以达成共识而为目的去讨论吧。
好，要不我继续吧，因为其实我跟 VV 的观点很像，因为我也是觉得说讨论是为了追求一个共识，就我觉得这个共识呢，它可能是一些，就是它不是说真的我们要达成一个什么什么观点的共识，就这个共识可以来自于很多方面，就是它可能一部分是观点，然后一部分是一些行动计划什么的，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为了一个可能达成一个什么东西，就所谓的我们叫共识吧。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很想说的是，讨论是一定，就是一个高效的讨论一定是不要带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情绪，就是刚那个韩爬讲的那种 defend， 就是你要真正维护自己的这个什么什么，把自己观点讲出来，就是讨论真的是很忌讳你不听别人的输入而只顾自己的输出的，然后包括其实也不要为了真正维护自己真正是这个叫什么已有观点去无谓的，然后去做很多无谓的这个防御动作，就讨论和争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觉得讨论可能是一些知识和信息的碰撞，但是争论就是一无知的碰撞。对，所以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在讨论的时候真的是要避免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争论，这样其实才是也是这个你能够达成高效讨论的一个必备条件。
嗯，我稍微补充一下，就刚才工作场景下的就是我们的讨论可能要达成一个共识啊，或者是实现一定的目标啊，或者是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些我都特别同意。但是你如果跳出这个工作的环境下，你看历史上很多关于一些主义啊，或者是一些哲学或者一些文学的争论，你会发现这些争论其实上是没有共识的，而且这些争论可能是跨越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些争论你能说它本身就是没有意义吗？就是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下，你会发现更多这种思想上的碰撞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能看到大家在不同的时代去怎么样重新去解读之前的某一个观点，然后怎么样实现这个隔空或者隔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些交流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个点是可能在我们工作场景追求效率最大化之外我们能够看到的讨论或者是思辨它带来的一些意义吧。
好，那最后呢，我可能用两段我看过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的话来收束今天整场的讨论。首先第一句话呢是说，理性讨论这种游戏的目标与其他游戏的目标不同，在其他游戏中目标是某一方赢另一方输，遵循规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胜负的公平，但是在论证或者说理性讨论这种游戏中，目标不是谁赢或者谁输，而是所有参加者一起来发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或者发现有争议事项上最可靠的观点，而这只有当大家都遵守理性讨论的规则时才能实现。那第二句话呢，其实是说，讨论并不是一种 presentation， 最重要的不是展示，说服他人接受你的观点。那最成功的思想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生以来至少有一次曾经被论证的力量所说服，在重要的问题上改变过自己的看法。那以上呢，我就用这两句话来收束我们今天整场的讨论。那如果各位听众呢，对于我们在这场讨论里面有关讨论的各种观点有一些想法，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的评论区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包括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飞书的听众群，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具体的加群方式和讨论方式我们见这一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韩发说完这句就让我感觉是一个讨论的套路。
对。
好
好，
那我们就
可以让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高效的讨论吗？
对，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投票，我们今天这一场关于讨论的讨论是不是一场高效的讨论。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